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十二面。好，我们看到正修止观。那么我们在修无分别智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无分别智到底所要破的是什么。当我们来到人世间以后啊，我们要面对我们过去的业力所显现的种种的果报，所谓成败得失。这些果报呢，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当然身为第六意识呢，它有一个问题，它呢会产生一个错觉，他认为这些果报啊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呢，他认为这个果报是有结果的，是有所得的。所以第六意识呢，第七意识的执着，它的前提啊是要来自于第六意识的错觉。所以第六意识的错觉啊，给第七意识让他执着带来很大的空间啊。没有第六意识的布局，就不可能有第七意识的执着。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想从第六意识下手，因为你今天让魔王有机可乘嘛。第六意识如果是魔王的话，你第六意识为魔王创造了他活动的空间嘛。你第六意识不攀岩，第七意识能执着吗？所以很多人他跟我提一个问题说，既然第七意识出了差错，我为什么我们不对治第七意识？冤有头债有主啊，我们必须让第六意识冷冻起来。所以你第六意识呢，你对人生的错觉，你一直认为人生是有相续的，就这个结果还有相续的一个，应该这还有一个什么，你这个东西用完以后，你对来这个影像有一种相续的期待，可能你想要去做报酬，你可能想要去贪爱它，这种相续的攀缘心的第一个，你不知道因缘所生法，我做即是空的第一个。所以攀缘心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错觉。第二个，你攀岩以后也就罢了，你开始安立名言，把它分别产生一种人世间的对立，我相人相的对立。当你开始攀岩，再加上你的分别以后啊，第七意识就开始活动了，就产生执着了，他就把你所攀岩的所分别的影像啊，他就心就住在上面。这个时候就是一种颠倒妄想，一般的妄想不可怕，但是它已经变成一种强而有力的坚固的颠倒妄想。这个就是为什么它可以把我们的生命从这一期带到下一期，就是这个颠倒妄想，带有执着的妄想。那么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整个无分别智所要破坏的啊。那么我们来看慧济大师是怎么说，他说啊，这个无分别是怎么修呢？从闻思修所成的这种妙慧啊。那么无分别是它有三个次第，第一个闻所成慧啊。那么佛教的修行呢，都是要有传承，你不能够说你闭着眼睛就自己想出一套方法来修止观，不可以的啊。你要听闻佛陀的教法，佛陀虽然离开我们人世间了，但是他临走之前，他把他心中所觉悟的道啊，都放在文字里面了，流传后世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一知三上路，西问过来人，我们一定要如实的学佛菩萨的教法啊。那么从教法当中呢，建立一种正知见，知道哦，什么是轮回的根本，什么是解脱的根本，其实这两个根本都在你一念心当中， 你不要向外追求，问题不在别人，是你自己出差错了。你自己动，仁者心动嘛，你动攀岩心了嘛，你不能怪人家去刺激你啊。啊，相状永远没有错，依他起心没有错，是你自己仁者心动嘛。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听闻当中的知道我们的地雷在哪里，宝藏在哪里。啊，第二个思慧。那么闻慧它只是一个理解，到了思慧以后呢，它变成一种圣解，因为你开始去如理思维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圣解，它会产生调伏力跟引导力了，它会对你的片计执、心中的执取啊产生调伏，对你内心的这种好的言成实的功德、空性的功德、放下的功德，慢慢产生引导。好，所以这个思慧呢，就有调伏引导的力量。就是前面的闻慧只是一个正见，思慧呢就转成一种正念，到修慧，但是这个正念跟正定引申到正定了，还有禅定了，它就能够在定中啊断惑正真，转凡成圣了。好，所以他这个无分别智有三个次第，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那么这三种智慧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无漏的智慧啊。那么这种智慧怎么观察呢？观察从因缘所生的这种色心出法的假象啊，有三个，是空花相、狂惑、疑不无明、依他起。依他起性就是纯粹从业力所变现的人事的相状，就好像虚空中的花，虚空中本来没有花嘛，那么那是因为我们毛眼睛有毛病嘛，有业力吧，是把花变现出来。但这个虚空的花不是什么，它不会持久嘛，它刹那刹那生灭嘛，啊，所以虚空中的话呢，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暂时存在的这些因缘所生的假名、假相、假用，就是你的业力在释放的时候啊，它可能现出一个啊美丽庄严的花，也可能变成一个丑陋暗淡的花啊。这个花呢，就在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内心当中啊的虚空的清净心当中啊变来变去啊，这是这个都没有错啊。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出来，第二个。那么一世的凡夫呢，在这个虚空梦幻的花当中呢，认为是真实的，认为是有所得的，就去攀岩它了，攀岩的结果就产生执着了，就好像说你把它当作一种真实的花啊，其实这个是体性跟相状都是毕竟空的，叫偏执执啊。那么我们在观察花的时候啊，我们就忘了虚空这件事情，只看到花，哦，这个花是不错啊。你对，当然你不是，我们的执着不是全盘的执着，你对某些花产生执着，就是你从小到大，你不可能对所有的影像都执着，但是你小时候会留下一些影像啊，让你在心中啊烁烁的现形，让你挥之不去的影像。这个影像你就得小心了，因为你抓着不放一定有道理，就是你的心已经住在上面。诸位，影像是没有力量的，所以在楞严经一再强调哈，妄想颠倒妄想为什么有力量呢？因为你给他力量，你给他力量。所以有人问佛陀说，既然是妄想，那他为什么牵引我去轮回呢？佛陀说，妄想是没有力量，但是你的心灵你是给他力量，因为你执着他，所以你是给他力量。你把生命的主宰权交给他，是你自己把主宰权交出来的。你本来是自在的，本来没有轮回嘛，所以本来是没有轮回嘛，是你自己要去招感轮回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啊，轮回是我们自己去攀岩招感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没有轮回是正常的。好，那么当我们对这个影像产生执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呢，就多了一种轮回的力量，叫片计所执性。这个地方一定带有影像，也带有你的感觉在里面，这个影像一定是有特殊的感觉去触动你的内心，对它产生，这个感觉可能是痛苦的，极度的痛苦，也可能极度的快乐，让你不肯放下这个影像，这个叫片计执。那怎么办呢？佛陀的无分别智啊，就必须破坏这个执着。在依他起上呢，我们观察我法本空，就是说你要告诉你抓这个影像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个影像不得是个假象吗？你为了执着这个影像，你付出了轮回的代价，你每一次的受生都必须受老病死的折磨。也就是说，当我们执着这个影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人看到生命的真相了，因为我们老是被这个心中的恨跟爱来主导。我们为了让这个爱的影像、恨的影像能够有相续的结果，你一次一次的付出轮回的代价，你每一次的投胎都付出了惨痛的痛苦。所以你只要把这个影像放下就好，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力量，是你给它力量的。所以我法本空，你观二空呢，你就把虚空的本质找回来了。只要你把花给晃掉，这个花自己会消失掉。所以无分别智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把这些影像把它破坏掉，你把它放掉，它自己会消失掉，因为它本来就是生灭相。所以在修空观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句话很重要，叫离相清净。诸位不要对相产生破坏，以后你会后悔。所以我们在破坏我分别是破坏的是什么？是你的执取，因为这个相状以后还非常好用，以后你后面会讲到，你修菩提心的时候，你回度娑婆的时候，你还得要借这些顺逆的相状，叫做顺逆皆方便。也就是说呢，你后半段行菩萨道的时候，你还得借这个相状来成就你的功德庄严。当然我们现在从一个离开轮回的角度，这个相状你不能碰它，现在不是你碰相状的时候，你没这个本事。佛法的意思啊，先离相清净，再借相修行。现在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就可以，把你心中经常执着的影像把它放掉，观察这个影像，它本来就是生灭的。你抓这个影像对你没有好处。你累积的轮回的力量，因为它这个片计执就是轮回的根本。那么你放下影像以后呢，你的心就恢复到原来的清净了，就是这个圆成，这个清净心就是什么？就是圆成实心，一种解脱的功德。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从一个三性的观察。好，那么这三个概念大家建立起来了啊，我们破的是片计执，我们要成就的是圆成实。那么整个片计破片计执成就圆成实，都是在依他起的相状来修行，你都是在从相状的执着到放下。好，好，我们来看看他的现在前面讲到观念，后面讲实际的操作。那么我们引用这个《旃察业报经》里面呢，有一段的这个无分别智的观法啊，唯识的观法，我们先看第一段。
一总说，学唯心是观者，所谓于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悉当观察之为是心，然至一切境界若心助念皆当察之， 勿令使心无际攀援，不自觉之。于念念间悉当观察，随心所有缘念，还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知己内心自生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也。
好，我们这无分别智呢，所谓的唯心是观啊，就是这个万法唯识的观察。就是说呢，在一切时一切处啊，当然我们刚开始做不到一切时一切处了，至少你一开始啊，你先播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那么你在佛堂里面先有一些行门的拜佛静坐啊，先做一些止的工作，把妄想停下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起观了，知唯识心。你知道说啊，其实你今生所有的影像啊，都是第八识的种子变现出来的，所以它是什么？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它是一种业力的释放，所以这个是怎么样？人生没有结果的，只有过程。也就是说呢，没有真实的东西，都是你内心的业力变现，让你自己来受用的啊。就是知唯识心，就是你要知道你所受用的影像都是自变自缘。你第八识释放一个影像让你来攀缘，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今生的遭遇，没有人可以，没有人需要负责。如果一定要有人负责，那就是过去的你来负责。因为你自己的业力嘛，你不能够说，哎，他伤害了我，这样讲就不对了。什么叫他呢？也就是你心中的影像嘛。啊，他可以释放一个影像，但是受不伤害，受不受伤害是你可以决定的，你可以不受，你可以不抓这个，你可以不取这个影像啊。所以我们第六意识还是有主导权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切呢，释放者是第八识，接受者是第六意识，全部都是内心的世界啊。首先你要知道人生是自变自演，断足你的向外攀缘的心，离开的心就没有一切法的存在了。这是你学唯识学的第一个概念，所有的事情都在你的内心发生的，不管是变现影像，不管是攀岩影像，都是你内心的事情。这是你要建立的第一个概念，知为是心，乃是一切的境界。当然你离从佛堂里面降思维，你离开了佛堂以后啊，你若心助念，你还是要想办法让心啊安住在一种这样的观察，这种念头，这种正念，就知为是心的观察。你要观察呢，这一切的人事啊，其实没有真实的外境，都是你的第八识变现一个业力的影像，让你第六识来攀岩，不要死心啊，去攀岩外境而不知觉知。好，那么就是说呢，我们刚开始可能在佛堂里面去培养一种正念，然后从走开离开佛堂以后去历练了，慢慢的去告诉自己，其实所有的世界都是你内心的影像啊。在念念当中呢，悉当观察，随心所有缘念啊。像你一旦想到这些攀缘外在的人事的时候，你还得要把心啊把它抓回来啊，安住在这个知为是心的正念，使令内心呢永远知道是自己内心呢自己产生妄想，而不是外境有妄想。外境本身它只是一个业力的释放，它没有太多分别的，所有的分别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好，所以在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断除你向外攀岩的心，断除你有所得心。一个人要能够成就啊，第一件事情你要开始培训内观，这是很关键的。如果你不知道内观， 你就很麻烦了，临终的正念对你来说就很遥远了，你的心还在向外攀岩，你就离临终的正念就非常遥远了，你临终不可能有正念了，因为你平常都没有正念，临终哪有正念？正念是栽培下来的。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要培训自己内观，知道这一切的影像都是你的内心变现出来自己去攀岩的。就是你必须把心啊，向外攀岩的心啊，把它变成向内观照，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好。好，观照以后呢，这是断攀岩，第二个断分别，我们看第二段。它有两个次第啊。
二别名，所谓内心自生长，短好恶是非得失衰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于分别。当知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故，即自非长非短非好非恶，乃至非有非无，离一切相。如是观察，一切法唯心想生，若使离心，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
好，那么在修无分别智的时候，它是两个次第。第一个次第呢，是断除你向外的攀岩，让你内观；第二个呢，断除你心中的分别。那么你要知道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呢，其实一切的外境人事啊，它之所以产生长短好坏是非得失衰利有无等种种的概念啊，这种想法都是我们捏造出来，外境根本没有这些差别而起于分别。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分别心呢，不但攀岩外境了，还把这个外境的安立的名言让它产生对立。诸位要执着，一定要产生对立。哦，这个花很好，这个花不好，这个人很不错，这个人很不坏，很差，其实都是你自己捏造出来。人世间它在释放影像，本来它是一真法界嘛，你自己要在一真法界里面，你自己把它切割成对立的世界嘛。所以第六意识坏就坏在呢，它为第七意识的执着啊，他等于是为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布局。第一个向外攀岩，第二个希望分别。你说这个杯子好不好？如果杯子会讲话说，燕王啊，我就是一个杯子啊，我那样就是那样啊，对不对？所以呢，所有的好坏，所有的对立的概念，首先我们要知道哈，外境没有好坏了，没有好坏了，它就是一个如的境界，它那样就是那样啊。那么好坏的概念是怎么来呢？是第六意识多事，它自己把它分别出来啊。那么我们再往下看，那么当知一切的外境，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产生分别的概念，它本身没有长短好坏有无的概念，它本身是离一切的对立相的。所以我们在观察呢，其实一切法的对立是我们自己第六意识捏造出来的，离开了第六意识的对立，一切法就没有差别了。所以我们第六意识第一个向外攀岩影像，第二个把这个影像啊安立很多名言，让它产生对立。我们看总结。
三结劝，常因如是守寂心，知为妄念，无实境界，勿令修废，是名修习唯心是观。
那么我们应该要经常观察知为妄念，所有的影像，第一个你去攀岩它，你认为有所得，你认为它有结果，你认为它是实在的，第一个攀岩来以后呢，你还把它加以分别，然后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对立的世界，最后让第七意识来执着， 产生的生死的业力啊，所以这一切都是第六意识跟第七意识他们两个合作无间造成的啊，这个跟外境其实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无分别智。这唯识的概念是这样，唯识学啊，他的态度是这样，他不直接从第七意识下手，他从第六意识下手，他的方法很不错，因为你跟第七挑战第七意识，你不见得是他的对手，但是第六意识很好控制，就是说你不向外攀岩，不要叫你分别，第七意识就动不了，他的概念是这样。第七意识的执着要第六意识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他必须要攀岩他分别他，他才有办法执着的。举一个例子，这是唯识学常用的例子啊。说有一个妈妈，她生了两个儿子，那么当然这个妈妈呢对大儿子对小儿子是比较宠爱的啊。那么有一天这个妈妈呢，她经过老大的房间呢，看他读书的时候看了一眼，就发现老大在看书的时候在书桌上睡着了，手上拿一本书，她就哎呀叹一口气，摇摇头就走了。那么经过老二的房间的时候呢，她看她的老二呢也在书桌上睡着了，也拿一本书，她很高兴，点点头也走了。然后晚上他先生回来就说，哎，这两个兄弟用功情况怎么样呢？这个妈妈说，这个老大实在是没善根了。这怎么呢？他一拿到书本就打瞌睡，他不拿书本没准还不会打瞌睡，一拿书本就打瞌睡。你看这个人，这老二呢，老二不简单了不起，他打瞌睡的时候还拿了书本，连打瞌睡都舍不得把书本放下。这个妈妈对两个儿子做出的不同的名言分别，一个是懈怠的，一个是精进。其实她看到一个同样的相状，但是她把这个相状切成对立了，一个是她喜欢的，一个是她不喜欢的。这就是为什么会把第七意识请出来，后续他已经动了第六意识的攀岩跟分别，我们合理的推论他一定会产生执着，未来一定启动生死的业力了。所以我们第六意识你不能配合第七意识的节奏啊。第七意识的恒审思量是我们很难改变的，但至少你第六意识不能为他做这些的布局啊。所以最高明的是不攀岩，但这个很难，第一念就把执着给切断啊。我们不能要求一开始就不攀岩，因为攀岩心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看到什么东西都很好奇，哦，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你起码你攀岩到影像的时候，你先做到不要分别它，不要把人生切成对立的世界，你要永远知道人生没有好坏，把今生过了就算了，随缘消就业就可以了。好，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呢，我们在今生走过以后啊，你不能在心中留下尘埃，每一个尘埃都是生死的业力。好，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够断攀岩，那至少你断分别，不要产生太多的名言分别啊。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事都不分别了，但是如果你发觉有些事情啊，它在你的心中啊经常出现，而且每一次的出现啊都会扰乱你的心思，可能让你特别讨厌或者都特别欢喜，那么这一条路你就要切断了，这个一定是一个强，你已经产生执着了， 这一条路一定有地雷啊，诸位。我再讲一次哈，你不是所有的名言都要把这个道路给切断。如果你发觉有一种分别，你经常会出现的，烁烁现行，声声耗耀。这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会深深的触动你的念头，让你喜欢它，让你深恶的讨厌它。这个道路你要切断，这个分别你要切断，你不能再触动它。这个一定是一个轮回的力量。你先断那些已经形成执着的，就是言以道断吧。你只要把第六意识的分别切断了，第七识就没办法执着了。言以道断，心行处灭嘛。第七识的执着要第六识帮他铺道路了，就是你的名言分别。好，好，我们把这个修行的五分别是说明了啊，就是破除带有执着的妄想，那么最重要就是五分别。我们看他的次第，丙三的修学次第，这当中有两个，第一个道前基础，第二个成就观恨。我们先看第一个道前基础啊。
福德智慧二资粮，菩萨善备无边际，于法思量善觉已，故了意趣为言类。
好，那么我们在修习这个无分别智之前呢，修此观之前呢，要有点基础啊。福德智慧二资粮，菩萨善备无边际。首先我们在修此观之前呢，要有福德之量，你要有布施持戒忍辱的福德之量啊，因为你的福德力有亏损了，你身心世界就躁动，因为你的内心有太多的罪业啊，你很难静下来观察，因为罪业是躁动，所以你要让想办法让你身口意的罪业要降到最低啊，这第一个减少罪业增长善业，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个智慧的资粮，你要有文思的正见，你要了解什么是遍地子，什么是依他体，什么是言成实啊。那么你必须有一些正见跟福德这两种资粮来作为观照的基础啊。菩萨呢对这两种资粮啊是善备无边际，多多益善，越多越好，你这种准备工作做得越好，你的观察越深入啊。那么以法思量善觉已，故了意气为言类。那么从智慧的角度呢，你要对法，这个法包括的生命的缘起业果，包括生命的空性，在整个因果当中呢，没有真实的我，没有真实的法，它只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假象，当它结束了以后呢，它也随因缘而消失掉。人生的因果是没有结果的，它是有过程的释放，这是第一个对缘起的理解。第二个空性啊，那么对这种缘起跟空性的道理啊，你要产生一种坚定不移的理解。所以我们就知道呢，一切的意气为言类，其实人生的好坏成败得失的对立的概念，这种意气其实都是你自己安立的。所以唯识学很重要，有一句话叫唯识无意，一切的生命的概念都是你的心思安立出来的啊，好坏成败得失的概念是我们自己安立的啊，它没有真实的概念啊。好，这个是我们在修道之前的基础。看第二个成就观恨。
若知诸意为是言，即往是彼为即住是彼为心理，便能现证真法界。是故二相悉捐除，体知离心无别物，由此即会心非有，智者了达二皆无，等住二无真法界。
那么摄论里面又提到这个观恨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 讲到方法，第二讲到次第。方法呢，叫做什么叫修复分别智呢？若知诸意为是言，你要知道你心中对人生的概念，好坏的概念，成功的，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其实都是你自己捏造出来。啊，这种对立的概念呢，业力本身呢，它本身本来就没有带这种概念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名言安立出来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呢，你就能够住在随顺于相似于唯识的真理了。好，那么你从唯识的真理的随顺当中呢，就能够亲证这种恶空的真实法界了。我们本来安立名言，让自己堕落到一种虚妄的法界，我法二执的法界，现在你只要把名言破坏了，你就回归到恶空真如的严尘实性的法界了。是故恶相悉坚除，恶相是指的人起的我相跟所起的，有人取相跟所起相啊。那么也就是说呢，你要破执着，你必须要破你的分别，因为你一定是先有分别才会有执着啊。我们再看下面的次第，体知离心无别物，有此即会心非有。那么他在破相的时候呢，在唯识的角度啊，先破所起相，所起的人事啊，是你的心安立出来，所以离开了心啊，这个所起的相状啊，根本就没有好坏的概念，就破所取相。第二个呢，在破人取相，这个人取的我，第七意识这个恒审思量这个我，他也不可得，那个心性本来清净嘛，他那有一个真实的我在执着呢，啊，所以智者了达人取所起的相状都毕竟空啊，就平等的安住在一真法界，二空真如的法界，就安住在圆全实性了。所以他离两种相，第一个离所起相，第二个离人起相啊，这个我们说明一下哈。这个两个相相状啊，为识啊，它是先离外相，再离内相，它先修外空，再修内空。但是这个方法不一定好啊。圆教的思想啊，天台楞严比较高端法华华严的思想，它是先修内空，再修外空啊。我们解释一下哈，我们最好是先达到内空，观察正念真如，我们知道何其自性本来清净，人生本来就没有轮回这件事情，先内空，然后再观察外空，那么再破除，在没有轮回当中呢，你不要去执着如梦如幻的一相。内空叫做正念真如，或者观真如。外空呢，是观因缘的缘起性空，因缘性空。站在内空的角度来修外空。站在本来没有生死的角度来断除生死。站在本来没有执着的角度来调伏执着。所以他这个我们从性相圆融的角度啊，我们是站在真如清净的角度来破片机制。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今天的空性有没有问题？这个很关键哦。我们要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是一个新的概念，你要先破坏旧的概念。你不把你过去生轮回当中留下的杂毒破掉啊，你就直接修信愿啊，你这个信愿啊，夹杂的执着啊，我们一定是先排毒， 然后再重新的给自己养分了、啊。所以这个无分别是很关键的、啊。先清除心中的地雷，后面我们再讲到怎么建立菩提，建立净土的概念。好，哎，请说。
啊，那师父请问，这个净土也是依他起的吧？
啊，是啊。
好，那就是我
们。但是它是清净的依他起。依他起有杂染的依他起，轮回，比方说轮回啊。这个佛菩萨叫清净的依他起，还是要分一下啊？
对，那我们就是实际上是用一个清净的依他起去代替一个杂染的依他起。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转移你的心态，对对对，因为大乘佛法是转世成次，它不破坏心性的功能，它是把你攀岩娑婆世界的心，把它，我们不要说攀岩了，把它意念净土，其实就是攀岩，它意念，意叫意念，哦，是这样。
是是是。那这里边就是我们讲的真如跟禅宗讲的自性是一是二，
是一样的，一
样
的，
一
样
的，
是的。
那这样的话禅净双修是不是会是有注意的吗？还是说，
因为你现在你念佛了，你不需要空观，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轮回，我们心中已经留下一些问题了，一些盲点。那盲点你不处理，它是不是永远存在？还容易起颠倒，你知道？因为你每一次的轮回，或多或少都有留下一两个影像在你的心中，执着在里面，对不对？那么这个就骗弃这种轮回的力量。当然你也可以不管它，但是你不管它，它不会放过你。所以你如果这个东西你不清除，你就直接修信愿。你的生命就两种力量了，一个是往生的力量，一种是轮回的力量，是吧？那临终就难说了。所以净土宗了，你不用空观来清除地雷啊，你的临终就充满了变数，充满了变数。你看往生的力量强，还轮回的力量强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念佛人、啊、关键在哪里呢？我们不是一张白纸然后开始念佛，我们已经轮回很久，我们有太多的生命的经验，而每一次的经验都或多或少都有留下一些带有颠倒执着的妄想。也就是说我们对娑婆世界有太多的贪念，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问题了。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它是一个大问题的。当然你也可以不面对它，但是你不面对它呢，关键是它也是存在的。
最后能不能请师父有抽时间带我们拜一堂八十八佛，因为我们一直都不知道正确的拜法。
我们讲唯识学的课程啊，请坐请坐。啊，请坐。
师父慈悲，师父刚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随缘消旧业，就是说我们尽量做到不攀缘。可是在日常生活中立缘对境的时候，好比说我今天选择到美国来念书啊，或者在台湾念书做这个抉择，或者说好比说我今天晚上选择来听这堂课或在家，这种抉择都会造成我后续产生镜像上，就是很明显会感觉到不同的地方。那这种事情会让我们有一种错觉，误认为说我们对于果报是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种掌控力的。那我们实际上立缘对境，有时候又不得不去做这些取舍。那要怎么去解释说这个都是果报变现，我们没有任何掌控力，应该要什么角度去切入？
攀岩啊，它的一个定义啊，是对结果。结果，你来美国读书是个结果还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结果。你结果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坏，这叫结果，是吧？佛教的攀岩是针对结果， 因地我们不叫攀岩，因地叫做如理思维。我们现在讲的是结果，你来美国读书，这个结果还没有出来嘛，这是你的因地嘛，在美国读书不能讲结果嘛，你可能会变得更好，也可能变得更糟，是吧？在因地你要如理思维。佛教的攀岩是针对结果，你要去执着它的结果，过程因地不讲攀岩，因为你不能什么事都没有分别，这样你会傻傻的，对不对？你要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嘛，你要能够善能观察诸法相嘛，一地一地而不动嘛，在因地的时候你要知道善恶因果嘛，什么事情对你的修行是有帮助的，什么是没有帮助的，你要趋吉避凶嘛，在因地上你要分别嘛，但是结果要放弃。这个问题在结果，你不能对结果有期待，因为人生是没有结果的。但是你在因地的时候你要善加抉择，好，请坐。
师父吉祥啊，慈悲。然后上一堂课师父有讲到说过程尽力，然后结果靠业力。然后你也有提到说第七意识，如果第七意识不被启动的话，第八意识业力它也不会有作用。所以我的问题是，如果今天第七意识没有，第七意识被启动，然后第八意识业力没有的话，那尽力之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第八次的业力会没有什么？你在讲第七意识被启动？
就是、如果第七意识没有被启动的话，然后也不会第八意识的业力也不会有作用。所以那现在的话，那如果这样的话，尽力之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那就是无声。你至少轮回会轮回结束，轮回就自动会结束。轮回结束有两种结果，第一个，如果你走小乘的路线，又入偏空涅槃；如果大乘，就到十方净土去了。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你走大乘一定往生十方佛土，比方说极方净土或者东方净土，还有很多净土。你只要把第七意识的执着给调伏了，你的轮回的力量就结束了，三界的轮回就结束了。这个时候你的人生就有，你就有资格叫做随愿，你就有愿力了。你业力没有消之前，你根本没有资格谈业力，那你就随愿往生十方佛土了，那随你的愿力了，你是一个自在的人。但是你如果执着启动了第八识，那你就不得自在，你没有资格说你要验身打你去，因为娑婆世界不会放过你，关键在这。所以不管你要去哪里，你要先解决娑婆世界的问题。我们必须把轮回的力量降低，你才有资格谈往生这件事情。因为它是确实存在的东西。请坐。
师父慈悲啊。刚才这边为师这边叫袁成石，他说也是一名真如，那请问师父跟楞严经上说正念真如这两个真如有
楞严经的真如，它是偏重在内空，是清净，本来清净，它是不需要修的，本来清净是吧，本来清净你只要知道有这件事情，只要你意念它不迷惑就好了。楞严经的真如是正，是 内空，是本来清净。唯识的真如呢，是你要去修，你要断分别才会去开显这个清净，要离相， 你要把第六意识的分别心停下来，他那个清净的圆成时才会显出，他是修来的。唯识学的空是外空，他要破片即止。那么楞严经的，我们的楞严经的正念真主的空是，它是本来就清净，你只要知道有这件事就好了，知就可以了，本来就清净，你就不需要修的吧，它是一个理性。但是我们今天谈的这种无分别智啊，所显的真如空性啊，是要修的，你要去努力修了才有的，没有修就没有了。哎，请坐。
师父，对那个空跟有概念不是很清楚。心经上说这个色即是空，就是、说相状本来就是空的。为什么说下一句他是说空即是色？为什么说空就是相状？
因为他好，请坐。因为就是一切法毕竟空，所以才会让缘起，才会让缘起有机会显现。如果生命不空，我们先反证，假设你的生命不空，假设你这个生命是有自信，那你来生还是这样子，那就违背缘起了。你不管造善造恶，你永远保持原状，所以你必须要安立在本性是空，才能够建立缘起法。这两个是互相证明的，因为有空才有缘起，因为缘起所以它是空。假设你的生命不是空，那就违背缘起了，那就是自信有了。等你这个生命有自信了，那糟了，100年后1000年后你还是这样子，不管你造善不管你造恶，那就没有因缘了，这个因缘法就不建立起来，一切法是有自信的，那么生命就恒常不变了。所以因为一切法毕竟空，才会一切法毕竟有。因为空，所以才有资格谈缘起，才有办法缘起。因为缘起，所以空。这两个是一体的。所以缘起，所以性空；因为性空，所以才有办法缘起。他要不是空，他就有自信了吧？有自信怎么缘起呢？好，最后一个，我们可能这一堂课上完再上一堂课，我们会针对空性做一个研讨啊。如果你有空性有问题的，这一块是很关键哦。如何把轮回生死的绳子从你的心中解开来，这个很关键啊。我们下一堂课下礼拜二会做研讨。好，请说。
师父慈悲，弟子的理解对片剂所执的理解，就是说我们看到相状，然后我们也有分别，我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可是我心知道，我自己知道，我起了这个念头，我是喜欢的，我贪着，然后我不喜欢的，我起嗔恨心，可是就是我现在要对峙的，就是说我不要去相执着那个相状继续进去，是不是就是要破这一关？
对对对，
就是分别都还是没错，我应该是有分别的嘛。
不能够分别，你分别你就会产生执着，但是到分别还不算执着，到了执着的话，就是我一定要得到它，就到落入偏执了。
嗯，
但是等到这个时候，你要断它就难了。断烦恼，调伏烦恼跟调伏火是一样。当火没有烧得很大的时候，你就要下手，你不能变成森林火灾了。所以它变成执着就很难去动它了。
可是分别不是一种自然反应吗？
不能讲自然反应，这是不自然的反应，非常不自然。因为你就多事嘛，你不能把错误当作自然，那你就完了。它是不自然的，它违背真理了，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分别，是你自己给它分别的，你自己多事。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个宇宙人生 还他本来面目，不要加上你的加油添醋，他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好好的把今生走过去就算了，不要在人生里面加太多的加油添醋，你会给轮回增加很大的力量。好，我们先上到这里哈。那么这个空性的法则是很关键的哈。向下文常复再来日回向。